好，谢谢曼姐。对，就像曼姐讲的，不知道大家能听到我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对，曼姐刚刚也说了，因为这个技术的原因，我们总归会，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对，也请大家谅解。我之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打开视频，后来想大家应该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我了，所以我就打开视频，让大家看看我现在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啊？应该还没有变。对，对，感谢神能给我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做一个这样一个非常简短的读经分享。对，那开始之前，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12章第2节。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好，我就，大家可以自己管自己读，我就读给大家听哈。罗马书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虽然疫情阻挡了我们无法面对面的聚会，但主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平台，能够在线上来阅读你的话语，来分享你的话语，来领受神从你而来的祝福。天父，这个世界虽然仍处于疫情之中，我们仍受疫情的各样的困扰，但主求你赐我们从天而来的平安和信心，好叫我们在这样的混乱恐慌之中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刚强壮胆。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生活的这样的各种不易当中，能看见神你给我们美好的旨意，能看见神你给我们美好的带领。我感谢主，也求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罪，好让我说出的话都蒙你的悦纳。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对，其实我真的已经不记得上次和大家见面是什么时候了，好像应该是去年年底，所以世事无常嘛，疫情使得我们只能云敬拜了啊，也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都过得怎么样，所以在分享开始前呢，我倒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家里的近况。那由于我的岳母呢，终于回国了，上个月回国了，我和我的妻子就开始了独自的带娃生活。以前我的一位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时间就会变少。那在我孩子刚刚出生的那段时间，我对这句话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体会。我本以为，是因为我天生神力啊，三头六臂，能够游刃有余的驾驭这个孩子、家庭和生活和工作，对。但直到最近呢，我终于被这个现实打了脸，并且幡然醒悟啊！之前我之所以能够拥有一点个人的时间，也都是因为双方父母的鼎力支持。所以如今只剩下我俩照顾孩子了。面对这样一个精力旺盛、情绪不定又喜好无常的一个孩子，那我曾以为的天生神力，到头来就成了有气无力。那我曾经以为的三头六臂，最后也变成了手忙脚乱。以前呢，孩子、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似乎呢也很难以继续维系。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就上帝，哎，将这个孩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父母，到底想成全怎样的美意？我期待我有一天能够有所感悟，然后与大家分享。当然，除了以上所说的那些关于初为人父的各种经历以外，最近呢，我们家里还发生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上周五我30了。那虽然和以往所有的生日一样，都只是在原来的年龄上加了不多不少的1岁，但似乎30对于一个人来说，好像是一个标志，就如同自古以来我们都说30而立一样，我们的社会似乎对30岁的人有特殊的期待和要求，这也让人莫名的，就是 感受到了一种压力。那30岁的人呢，也称不上青年，毕竟没有了，或者说缺少了一丝热血，两颗肾也不再滚烫。那当然也称不上中年，因为30岁的我们也不想被人称为中年，毕竟身体各项指标还比较稳定，也不够油腻。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前几个月国内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三十而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对，那它讲的是几个30多岁的女性在生活中的各种遭遇、各种选择，有比如说放弃事业追求梦想的，有帮助老公扶持老公棒打小三的，等等等等。那既然是讲女性的，自然它主要的观众基本上是现代的、当代的年轻女性，以她们这群观众居多。那你一定会好奇，要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看呢？对，我的确没有看，但我家里有人看。那我家里有两位女性，反正那个人肯定不是我那个还在牙牙学语的女儿。那到底是谁？你们一定会能猜到。作为一个怀揣着模范丈夫理想的有志青年，我总得知道，对吧？我总得知道我老婆平时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新想法、新的困惑。所以呢，我也简单看了看，关于这部电视剧的这种各种的介绍。那这部剧在女性群体中能够产生热议，说明这个女性对自己的价值、对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对在社会中的地位，都在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定义。虽然说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其实并不能说是什么标志性的事件，但也足以反映了，就说当代女性，尤其是当代女权思想在国内的这种普及。那女权主义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男女平等这样的基本诉求，而是一种具有更高意义和价值的追求。那作为一位男性，其实是应该鼓励解放女性的，因为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是在解放男性我们自己。那作为妇女之友，我长期以来呢也比较关注这个女权思想在国内的发展趋势，所以也经常在互联网上看看女性网友们对于女权主义的各种见解，其中呢其实有不乏极具价值的观点和看法，有非常值得尊重的地方。我也在此鼓励这个今天在场的这个男性同胞们啊，多看看、多听听这些极具价值的观点。当然，在这群伟大的女性当中，也会有一部分也混迹着一些伪女权主义。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的真实故事。那我大学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跟我抱怨过，他说，那他的女友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怎么说呢？具有女权思想的新时代独立女性，对，那一直致力于反对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但是在他们快谈婚论嫁的时候，真的是在快接近谈婚论嫁的时候，因为父母也都见好了，他的那个女友就在商场里呢，指着柜台里的一个知名品牌，这个知名品牌是 T 字母的开头的，我就不具体说了。对，指着这个知名品牌的价值将近有10万人民币不到的首饰，然后对我的朋友说：“那如果低于这个价位，那结婚就免谈。”那他的女友的这句话，看似是开玩笑，但是让我这位朋友就非常困扰，因为他觉得一向反对物化女性的女友，为何给自己的终身大事明码标价了呢？对不对？这不是在物化自己吗？那后来我的这朋友思来想去啊，后来他也想通了，他想明白了，他就跟我说啊，他现在明白他的女朋友追求的女权其实不是平权，而是特权。那其实伪女权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极端女权。那我在网上看到过，在一部分极端女权网友中，普遍支持的一个观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他们认为，独立女性的标志就是事业有成、晚婚晚育，最好是不婚不育。这部分人认为，社会上所默认的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这种规则，是阻挡女性在工作和事业中创造自己价值的根本原因。 如果想成为一名有价值的女性，大家听好，她说，如果想成为一名有价值的女性，就必须避免家庭、孩子对自己的羁绊，从而努力达到事业上的成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那看到这些观点和言论，我就开始反思，我特别讶异，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事业上的成功成为了评价一个人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了呢？那这样的价值导向对于那些立志于委身家庭的女性来说是否公平呢？我就认识也听说过不少女性，她们的理想就是相夫教子，而且她们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并且也认同自我的价值。那这样极端的观点，难道不是对这些女性的绑架吗？难道教养子女就没有一点价值吗？难道经营一个家庭是件容易的事情吗？我想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那大家其实应该能听出我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了。其实我并不是反对女性追求事业上的成就，但并不代表这样的追求可以用来否定其他女性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追求。其实放在男性身上也是一样的，男性也并不一定要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女主外，男主内，在很多家庭中，在很多现代家庭中都能看到。你可能会问啊，圣经里不是说男人是家里的头吗？对，没错。但是做头不代表就是一定负责主外或者一定负责赚钱养家的。就像公司里面负责赚钱订单跑订单的，一般都是销售而不是 CEO，对不对？那回过来说，这个持有这种极端女权思想的人呢，他们的动机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所谓的个人价值以外，还有另一个动机，那就是追求如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经济独立。那他们认为，女性将生活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呢，会造成女性在经济上对丈夫的完全依附，最后造成生活上的无法独立。那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幸福，那也倒也罢了。就怕万一家庭生活不幸福，那妻子会因为这种长期的对丈夫的依附而不敢，离婚或者独立生活。那其实这些人提出这种论点，对，其实是他们对现代家庭的认识还是太肤浅了。他们认为获得了所谓的经济独立，就等于获得了生活上的独立。那如果大家看过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调查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所谓的经济独立的丈夫，那在外面工作有一份比较理想的收入的丈夫，在离婚后或者不幸啊或者不幸丧偶之后，往往日子过得非常糟糕，他们衣服不知道怎么洗，菜不知道哪里买，家具坏了也不知道哪里换，因为他们平时所有的家务全都是由妻子来承担的。那突然，他们失去了妻子，使得他们的生活不能自理。相反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开始还在担心生活没有了依靠的女方，在离婚后反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井井有条。那毕竟之前高强度的家务负担，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已经游刃有余了。那大家不要以为我在鼓励大家离婚哈，我只是在告诉大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以，到底是谁在依附谁，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重新思考一下。那其实这样的极端思想对广大女性的影响是很大的，对男性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他往往会披上美丽的外衣啊，这外衣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四个字，叫做“独立女性”。同时，他会请来一些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女性作为典范，来充当这件大衣的模特儿，啊，他们穿着这件大衣，站在道德高地，高傲地俯瞰着尚无防备的你和我，藐视其他一切价值取向，嘲笑着你的生活的平凡。然后他站在那个高地呢，他在羞辱你，让你突然发现自己忙于家庭和孩子的汗水流得有多可笑、多不堪。同时，他也让你去欣赏他这样一个模特，作为女人，站在这件华丽穿着这件华丽的大衣有多迷人，最后告诉你，你也值得拥有。 那说到这里，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罗马书这段来自神的话，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好意思，我喉咙又不好，我喝一口水哈。不好意思。那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他在书信中劝解，其实更确切来说是一种命令。他命令罗马教会的各位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当时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缩小一下范围，当时这个罗马那个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社会？那个社会所流行的是什么？其实如果你查考一些查经资料的话，你其实不难找发现当时罗马社会的一些社会潮流是什么。比如说荒淫无度、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总之呢，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该有的和不该有的特质，2000年前的罗马城应有尽有。那面对这些潮流，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试探，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是否能够站立得稳？当这些试探或者罪恶变成了合理的，甚至是高尚的追求的时候，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们是如何才能不跌倒？我们如何才能不被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所捆绑？如何才能在世俗的冷嘲热讽中刚强壮胆呢？对不起。那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扪心自问啊，有时我们在效法世界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因为我们相信并认同其背后的价值观呢？还是因为出于某种恐惧和不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害怕自己不合群，害怕自己因与多数人不同而遭排挤，我们不愿意承受这个代价。那神通过保罗就告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它不是一个命令，它不仅仅是一个命令，也是赋予了我们从神而来的这种权柄。它让我们有能力、有权柄，不受任何败坏价值的捆绑。约翰福音中，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那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当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被允许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有自由去拒绝，我们有自由说不。当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情欲，我们有自由做到洁身自好。当整个社会都在告诉你无尽的享乐是合理的时候，我们有自由安贫乐道。当极端女权主义在否定人献身家庭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有自由享受并认可自己在家中、在家庭中的快乐和意义。当然，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捆绑不仅仅局限于极端女权思想。女权也不是我今天想谈的核心话题。比如说出国留学多年的你，发现身边的朋友啊，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推送，推送的标题是这样的：国内大学毕业3年，年薪百万，留学生的你还淡定吗？那当时此时你是否会质疑你留学的选择？或者说另外一种情况，混迹职场多年的你，看到某公众号新发了一条推送，标题是30岁离职创业，如今企业估值上亿，你还在大公司消磨你的青春吗？读到这个时候，此刻你是否会否定自己的职业道路？又或者身为父母的你，看到网上某位父母啊在分享他的育儿经验，教育骄傲地讲述着自己是如何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当地的青年领袖和精英的时候，此时你看着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会对他失望吗？会对自己感到失望吗？又或者即将退休的你，看到媒体上介绍某些商业领袖，赞扬他年逾古稀还在为事业拼搏，还扬言说成功人士不需要休息，此时的你还能否从容面对自己曾经的工作和之后退休的生活吗？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推送或者网络上这些内容，都是真真实实的信息。和之前提到的极端女权思想相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用一种看上去更高尚的价值来否定你的价值和追求，来绑架你。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幸运的，也是有福的。我们所接受的真理是高于世俗上的一切价值的。那神已经松开了世俗对我们的捆绑，我们不再是世界的奴仆，我们有自由、有能力、有权柄，向着一切试图捆绑我们的说不。那如果你细细读罗马书的这段话，你会发现神的大能和对我们的爱。他不仅给我们权柄和能力，而且还给我们分辨世界各种陷阱和阴谋的能力。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这里的更新而变化，在原文中其实是以被动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意、心思、志向、观点等等，不断的被更新。那被什么更新呢？就是圣灵，就是神。那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试探、捆绑，随着时代的改变会发生变化。但是神让我们借着读经、祷告、聚会、敬拜，能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分辨诡诈，看清虚假，站立得稳。当然，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哈，神并不是说反对基督徒对某些事情的追求。基督徒想要在工作、学习中追求上进，如同其他选择委身于家庭的这些肢体一样。都有神的祝福，神是要求并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些追求价值所捆绑，成为他们的奴隶，同时更不要去用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去绑架他人、论断他人、评价他人，因为这种绑架倘若发生在教会内部，必将竖起人和人之间冤仇的高墙。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在今天分享的开始，我跟大家提到了我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啊，也逐渐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于30多岁的人有特别的要求和压力。30岁了，这个社会似乎在命令你，你要有自己的事业。家庭，你要有房，你要有车，你要有多少存款，等等等等。其实不只有30岁，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压力和危机感，就如同之前提到的各种来自社会的捆绑一样，这个世界似乎都在告诉你生活应该怎么过，不同的年龄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怎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啊？就说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听了很多道理，但仍旧过不好这一生。那为什么大家对生活会有这样的感慨呢？我们很多人明明都是在追求许许多多被这个社会所认可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仍旧不快乐？因为我们终究会发现，我们过的原来是别人的生活，我们满足的是这个世俗的世界给我们提出的各种。多余的要求，所以，那最后，那神给我每个人的美好的旨意又在哪儿呢？正如这个今天的分享的经文最后所说的，神给我们美好的旨意又在哪儿呢？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安静下来，抛开世俗的捆绑，借着祷告来问问神，也问问我们自己：我所认同的和追求的，真的是来自我的内心吗？还是因着世界的捆绑而出于无奈。我所认同和追求的，真的是神所让我做的吗？神所应许的，或者神所允许的吗？还是被这个世界而捆绑的，而出于无奈？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意能够不断的更新，去寻求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脱去枷锁的我们，也许。有一天会突然发现，那来自神的美好或许早就临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它可能是你 委身教会参与服事的时候，可能是你认真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可能是你无意间向他人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也可能是你在家庭中带领着配偶和孩子读经祷告，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这些来自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和恩典。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把再交回给杨曼姐妹。